我们接着早上哈，早上我们来谈到那个有为无为这个观念啊。那在中论里面啊，有谈到包括这个常无常啊，有为无为这个观念，我们必须要我们假如我们对无常这个看法，包括对无为这个看法，跟我们前面讲的对空的看法，假如我们对空有一个一定的属性去描述它，这个描述这语言说都很难讲，我们在描述它，我们知道这个空不应该用语言描述，但因为不得不的时候我们在说它的话，那这个无过失。但如果你这个空，你觉得这个空具有一定的属性，那空变成有为法。那这个空有为法本身是有为，它就不极尽。为什么？因为它是被众缘所烘托出来的。我们之前不是讲说缘起是不是等于性空？不是啊，缘起是众缘法，性空不是东西啊。性空是在众缘法当中看到众缘法当中无一自性法，这时候才叫做性空。缘起不等于性空，所以我们在描述空的时候，其实它是极尽一切自性的执着，这才叫空。那有无为也是如此，但如果我们对无为的体会是必须要透过很多的有为的某种有为的东西，以及便以撑脱出无为来的时候，这个无为不是真无为，好，不是真无为，这个无为是透过很多概念的。所以你看哦，这都是很细腻。如果你自己，我有时候我们在讲用词不是很深，但谈的一些劲哈，如果你本身比较缺少这一份的思维的话，感觉不大出来了。啊，那这个等以后你自己有一种更深入的话，你可能会比较知道。比如说我们在修空的时候，我们假如认为这个空透过我某些造作有一个空的境界让我领略，有就像我们昨天讲，有些空的境界让我认为这叫做空的体会，也就是说这个空变成是一个对象，一个具体的形质还是怎么样，让你有所得，那这个是会就近。那在你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这种现象？会，但你必须要在知见上知道会就近，这时候你才能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向前嘛。否则的话，如果你以为这个体证的空就是你现在能感受能觉能知能掌握到的，这叫空的话，其实这已经，这叫临直有如虚名，也不直空如借之虚有，这些很麻烦。但在过程会不会有这种现象？会，但你的知见要正，知道说凡有所取皆会究竟。好，同样无为法也是，真无为是不是透过有为来烘托出来？你如果透过有为来烘托出来，那这个无为是什么东西？我们真的无为，我们早上不是讲说，如果这个无为必须透过有为法来烘托，它本身是有为法，是不是？它本身是有为法。再过来，他如果认为无为真有一个东西存在的话，那这个无为变成是自性见，也不是真无为，是不是？他就换了这些过失。所以在佛法里面讲，我们经常有人讲说，我们修无为，然后观无常。我们叫观无常的，好像有个无常让我们观，那就常了啊，怎么会观无常？我们观无常是观什么？观诸法常性不可得，跟观有一个叫无常的，这是不同哦。观一切法自性不可得，跟直接去观有一个空的，这两个意义是差很多哦。这一个是不相应佛法，一个是相应的。在众缘法里面，观自性不可得，名之为观空，跟撇一切法独观空，有空可观，那根本是违背佛法的，认为有空可观，错了。 所以认为说有一个无常跟常不同，那是由常来烘托出一个无常，这个无常本身又是另外一个法。所以这个大家有机会去听中论的说，如果人家说常，你认为我讲无常，我无常才对，你常是错，但你这个无常的观念确实本身也是一种常见。你认为有一个无常的立场去破人家常法，他同样可以用常来破你无常，因为你本身也是执着常的。你说我修无为法，其实你的无为法其实透过有为里面可以显现出来的，你这个无为本身是不是真正的极境，其实是某个另外一个面向的某个意义的有为法。所以这个我们在讲有为无为的时候，这是假施舍，这是假施舍。所以有没有一个叫有为法，当有为法是在动，有为法即是生住异灭的有为法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有为法不可得。为什么会生住异灭？表示无自性。所以有为法有没有一个叫做有为法的？有一个叫做有为法，他就不会生住异灭，不会生住异灭的就不叫有为法咯，就无为咯，因为他不动了。所以当我们在讲有为法的时候，是不是告诉我们有为法就不可得了？当我们讲一个法众缘所生的时候，就告诉我这个法不可得了，这就是缘起真见。当我说这个东西是众缘所生，告诉我这个众缘所生的法当下无那个法的自性。当我讲这个有为法叫做生住异灭的时候，其实在中观的看法就是，既会生住异灭表示非常，既是非常就无自性，无自性就不可得，所以有为法不可得。那你说无为法，如果你说无为法，无为法是靠有缘而有为而表现出来的啊、哦，真无为，连真无为的话，我们讲真无为的话，我们如果说有一个无为法，请问我们当我们在描述无为法的时候，是要靠种种念来、种种概念来描述它的时候，这个有这个无为法本身是不是啊，也是众缘所生？所以当佛要讲无为法的时候，是帮方便遮前你的有为，并不是要立有一个叫做无为体。那所以说当我要讲无为的时候，我是不是要透过语言，那我慢慢接引你去看真实的东西。但我在说无为法的时候，本身就跟无为是不相应的嘛，所以这叫施舍，叫施舍。因为其实就像说我不可言说，我方便而说，所以我所说处其实就跟究竟背离的。好，那我们所说的也背离实相，佛这时候在方便说是不是也背离实相？是啊。但问题是这个背离跟这块背离两个是不同的，一个是我们是我们缺少善巧意，我们是执着真的，但佛陀在说这个道理的时候，无说而说，本无形象而说一切形象的时候，却是以实相的道理方便说，这个方便说可以导入你什么入实相，但我们的说却让众生产生更强的执着。所以同样是在描述世间，佛也可以描述世间，我们也描述世间，但我描述世间是以世间法身执着，佛描述世间本不可描述处而加以描述，却是有接引的善巧，两者不同，两者不同啊。所以我之前在课里面有讲谈到说，我们都可以，我们不一定要完全依祖师大德，因为祖师大德也不一定依谁，他们依他们的智慧。但那这样说，那我也可以依我的智慧来施设很多法门，可以。你乃是不用佛教的语言，但只要能让众生入佛之见，证入实相，都可以。但并你好，那同样的，你若用尽了佛教的语言，但令众生反而是什么入于迷的话，你就算用佛教语言也是非佛法。 我只要用一切的符号叙述，虽非佛教语言，但可以令众生见识入于实相，这就是佛法。所以我说佛法不在于它的文字，在于它能不能渐进的依众生契机而入于理，这才叫佛法。所以并无关于语言文字。所以任何人只要他有这够细巧、这种方便能令众生入于实相，这就是佛法。所以有时候我们不了解到道理，坚持一个僵硬的这种佛教名相，而不能善巧知道它的内涵，反而依文害义，这反而是过失。所以你会讲说，他讲这些话，这无关于他讲什么语言，因为佛说这些语言也都是施舍。那我们为什么不敢随便施舍？因为我们没有佛的智慧，所以我们尽量依着佛经而说。但虽道理是如，虽然我们是这么讲，掌握这个原理，其实一切语言是施舍，就看你能不能借用一切符号跟叙述，令众生入佛之见，这才是最核心的精神。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呢、他是讲说有为无为，因为我前面大家也提到了我们讲有为的时候，讲有为的时候会有为会无为，讲无为的时候会无为会有为。最甚至如何有为非有为非无为，无为亦非无为亦非就也非 有为。那我们讲有为无为是干什么的？你讲有为又说不是有为，那不是有为那当然是无为，他说也不是无为这个道理我们当然如果要学这种辩论技巧，我们大概两三下飞来飞去，我们就一路把它飞到底，就像就跟这一样了。但问题它不是这样啊，这不是诡辩呢、这是内心里面真的说我讲的这个意思，你怎么说都不是。我说我们这个半吊子的学也没多少的，其实都已经体会到这个道理，怎么说都别扭，怎么说就是觉得语言难尽啊，语言难表达你那个想法，怎么说就是怪啊，只好尽量说。那因为我们善巧不过变成说得很啰嗦啊，很多的人说啰嗦，说得很困难，听得也很困难，都很困难，因为说的人他很难去表达那真正的想法，那所以这讲的很多听的人又很复杂，也不一定听懂，所以语言本身就是很困难。好，因为这不是说用语言这个，因为这样是很不恭敬的。假如大家存着那种狡猾的心态，用语言玩来玩去，会有会空，绕来绕去，那修道对你会是有障碍的，因为那不执心啊。好，明明不知道，只能用飞来飞去。是不是不可思议，不可说，不可说，连他知道老师他的之所以不可说是不会说啦。真的不可说是不会说。那我们如果了解到其实他不能说，他不能说，他无法去，因为他是一个荡向前置的。那你现在却要在这个无可言说处要强言说的时候，只能应机方便接引，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你讲说这个有为法是有为还是无为，这个无为法是有为还是无为，都不是，本来就都不是。好，我们再看善男子，言有为者乃是本师假师色假师色句，若是本师假师色句，即是辩计所知所及原词所说，若是辩计所及原词所说，即是究竟种种辩计原词所说不成实故非是有为。好，这段话是引自解深密经的这句话的断句影响到很多，因为就是解说上有不大的讲法会很怪怪，那依照我们这个就有点怪了依照他这个断句就是说是本师是假师色就是本师是假师色句，若是本师假师色句，即是辩计所知所及言辞所说若是辩计所及言辞所说，即是究竟 怎么会是究竟呢？当然是不究竟啊。你看那个解释，所有的解释都说不究竟，但如果你这样断句变成究竟，如果我们看那个注解哈，若是辩句所及原词所说即是究竟等者，亦嫌辩句所及原词所说为是方便，会是究竟。这是啊，由是当知，会是实有为性啊。这个，那你无法解释即是究竟啊。你现在写说而非究竟啊，所以这个断句就会，当然因为现在很难去真正知道，除非找范文本出来了。好，那可是我们现在我另有解法，就是说他的即是究竟应该不要这样断，应该即是究竟种种辩据言辞所说不成实故，会是有为，这个分号拿掉，因为这样一弄就弄乱了。但因为注解的人也就这样断了，所以这样断了。我们知道其实就要讲会究竟，但这个词你总是要交代。那所以说在译本上有的针对这个有不同的解说，但我现在就用我的解释。但我相信不管怎么解说意思都不会错了，因为我们大概因为最主要是从别的理来推断这句话，所以意思是不会错，但总是把这个语言做个交代的。好好好，我现在用我的解释，就是说乃是就是我今天讲有为，这是、啊、这是世尊所说的方便，假施设语啊，假施设语，就是说佛在说有为的时候是方便施设的，不是真有一个有为法。好，若是本师假施设句，其实辩句所执言其所说啊，也所及言辞所说，就是说若站在佛假施设来讲，那众生对众生来，因为施设是什么？因为是依众生的分别心，所以假施设就是方便来讲，佛是因为他有方便的这个智慧，所以他方便施设。这个方便施设一定是依什么？依众生的执着而安立嘛，就等于是无中生有的意思。好，那我讲这个有为，当然是依众生来讲，是在众生边就是辩机所执的言辞所说。但佛，有的人讲说这是佛视线的辩机的言辞，但佛陀不会辩机的，辩机就是一个烦恼心，佛一旦讲一定是妙意他的，他不会有辩机法啊。只是说佛在施设为有为的时候，就众生边来讲啊，我比如说佛讲我，但佛当然是施设我，但我们这个我对我们来讲是不是辩机指的？我讲我的时候，佛讲我的时候不是真我，但这个我是应众生的我执，所以众生在讲我的时候是不是辩机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在众生边，若是本师假施设句，就众生边来讲，即是辩机所及言辞所说。那佛是应众生的辩计执的分别心而说，但他本身是不是辩计执？没有，他没有，他只是顺应众生的辩计执的思维，方便假施设，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即是假施设，佛即是假施，就说不是当真的嘛。我们在讲缘起性空的时候，如果我知道他是世俗地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知道不受影？我如果讲说这个法是世俗地的时候，是不是我已经知道它不是生意地的？是不是？因为世间人他不会说他叫世俗地，世间人会说他就是第一地，他就真实地，对不对？我们佛法学懂了以后才知道这叫世俗地。当我讲世俗地的时候，是不是背后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他非生意地，他非第一地，这时候才会说他叫世俗地，对不对？当我说它是假施设的时候，就表示啥？非真嘛，非真嘛。但为什么要假施设？因为众生辩机执嘛，对不对？我如果一下要跟他讲通，众生听不懂，所以说应该顺众生的辩机执而言说的，然后依他们的执着施设，慢慢接引入火之间。是不是？所以若是本师假施设句，即是辩句所及言辞所说，好，顺应众生的。若是辩句所及言辞所说，即是就近 种种辩据言辞所说不成实故，非是有为。就是说我如果用辩据所执的这种东西来描述的，那既然你知道它叫辩据所执，那是不是告诉我它非真实？是不是？我今天应用一辩据所执所描述的，它就不是真实的啊。所以我在说的时候，本身顺应他的说，既是就近种种辩据所执言辞所说不成实故，所以怎么样？非是有为。所以有为因为是施舍，所以他非有为，因为他不实，所以他是一个施舍缘，他不是真有一个有为。好，这样有没有听懂？所以我们知道有，当佛要说有为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说有为？因为他有种种安排，因为他要讲有为的时候，他已经安排要准备说无为的，不然他不会讲，因为他的词都是一对一对的，此生彼生。我要讲有为是帮助你要认识无为，那无为我是不是要施舍？我施舍有为无为的时候，要让你在随你的智慧在这里抉择究不究竟，然后见智接引到入真实义地，是不是？所以因为我没有接次的话，你们没办法逐步成熟，所以佛就开始施舍五蕴。那我们之前不是讲说五蕴本来空，但为了要让你照见五蕴，不厌其烦的施舍五蕴。施舍五蕴，你告诉你如何照见五蕴，然后才真正的真空。本来极净自信涅槃，但众生虽然本来极净，但众生就是颠倒。那既然颠倒如何呢？就要施舍五蕴。施舍五蕴是就众生颠倒的种种缘起相，佛就观察这个缘起相，善说五蕴，然后再叫你观五蕴，然后才真正证得本来极净。所以为了要让众生体会这种缘起无自性义，所以佛施舍有为无为。但其实佛在施舍有为无为的时候，是站在就性义上来讲，他知道无有为无无为。但他在施舍讲这个讲说，我比如说我是佛，我讲说有为，我青菜公公你卖听，那何必施舍？你施舍当然是要我听啊，你那施舍完就说我讲无有为，其实没有啦。好，这个你不能跟一些众生刚开始就讲到最后他就乱掉。所以像我们都要谈第一地的时候，其实是应该是心智比较成熟人在讲，或者他就乱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说法难，就难在很难去分。一开始他基本的还没认知完了，你就跟他破掉了，力都还没力，五蕴都还没搞不懂，就跟他讲无五蕴。那无五蕴，那既然无五蕴，我为什么要观五蕴？我们应该是什么？先施舍五蕴，了解五蕴的法住智，然后再观五蕴空，才得涅槃智。那你现在问题是五蕴都搞不懂，就告诉他五蕴不可得，啊，他干脆就不要观，不要观，永远也不可能证得五蕴皆空啊。这个就是说法难。现在因为资讯太丰富，我们也不是好的法师，而且无从抉择，是吧？这就是我说我的，你们听你的，各安天命。嗯，就只好这样了，不然怎么办？只好如此。但实际上我讲，当我要讲有为的时候，当然顺应你的分别，当然是辩据所执言辞所及的。好，那既然所及的话，当然会究竟。这是我从这样讲，可能这个语词，我认为这样可能意上大概大家讲的都差不多啦，意思出来，可是这解释语词会不大一样啦，因为的确他的语言这样，大家在推断上有不同的解说方式。 好，我们再看5782页。善男子，言无为者亦堕言辞。色离有为无为，稍有所说其相已耳。就是说其实你就算你不用有为无为，你只要稍微有描述，其相异耳，皆堕。你乃至跟我讲说嘘堕，因为有相啊，你乃至装呆，堕。因为你用一种不可说的方式，乃至任何说是在表达一个东西，就算 啊，我们不是有一个道理，就是说要表达佛法，一出来，拜一下就出去，就回去了，连开口都没有。这是就近义，其实那也是方便啊，因为毕竟你还是有相啊。那我们知道他要显得什么意思了，啊，我们不会在这里吹毛求疵。但如果要严格来讲，我讲东讲西，跟我一出来连讲都不讲，那还是讲啊，因为那就是一种身体语言啊，对不对？那所以说没无妨，最主要是我不管是用身体语言或什么，只要我表达出不可言说意就可以了。所以你如果要吹毛求疵说，这个东西也不究竟，他说你知道就好，你何必吹毛求疵？你知道我的意思就好了嘛，对不对？因为我也知道我这个作为不恰当，但为了接引众生，我用一个特殊的作为引导众生起这个正见，你只要知其意就好了，好。那只是说我们在抉择的时候会跟他讲，任何东西在表达的时候，只要你我表达，我可以用形象表达，但这个形象表达我知道是方便意，那是可以。但我如果认为说我用不表达来表达是一个就近方法，这是错的。这样有没有听到？我用种种语言乃是拈花微笑，但我知道它的意思，我真正表达是那个真实意，无咎，没有过失。但我就用不表达、不言说、不动作来表达，因为这样的表达就是就近意，你就算不表达也表达了，也会就近。所以重点不是表达方式，是你有没有真智慧的问题，是不是？哎，所以色离有为无为，稍有所说，其相异耳，照样是多哈、哦。然非无事而有所说，但也不是莫名其妙，不是没事干，没有因缘而说有为无为。既然是无所有法，为什么要特别？这不是啊？这个弄乱了一池清水，一池春水是吧？那个怎么讲？啊，那搅乱的一池春水，你不能没事，你既然说没有，你要设个有为无为。当然有为无为的施设一定有教化意义，所以他讲说，然非无事而有所说啊，何等为事啊？为诸圣者以圣智圣见离名言故，现等正觉，即以如是离言法性为欲啊，令他现等啊现等结故啊，假立名想谓之有为啊。所以我今天有为啊，一切法本来就是平等的，但在接引上啊，就是说他知道离名言故，离名言故，那现等正觉啊，那就依这个离言法性的、啊、离言不能用施设语言的这个法性啊，为令他现等觉啊，也就同样体证到，所以我假立名想。那这个假立名想啊，我之前在上课有谈到，既然我要假立冥想，我能不能乱假立？不能。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问题？我们这如果你们听多就比较清楚了哈，因为这一下有点跳。我们前面不是讲说二取空的问题吗？那二取空就表示把它遮掉了，对现前如幻幻有无所安立，变成完全断灭掉了。但唯识他是尊重如幻依他的，那如幻依他变成就是不是没轨迹的，虽然是无自性，但众是代缘生，既然代缘生就有众缘所形成的轨迹，就像我们现在当人不会变来变去，我们这个人也无常，终会死，但在因缘还具足，就在因缘具足，因缘在生灭都不曾停过，但这个因缘虽然生灭刹那不停过，但也是刹那在具足的时候，你这个人道不会不见了。我现前无自性，狗无自性，你不能说我是狗，对不对？我这个无自性跟无自性，对，我知道都无自性，但因缘不同啊，我也不会一下当人，一下当畜生，一下当天人到地狱，我不会，有一定的轨迹。所以当我们要假施设的时候，不是无完全无中生有的，假如是完全无中生有的，变成就像二取空那一种的，一定是顺应众生的缘起差别， 而施舍有为无为。换句话说，我今天要讲有为，就有有为的法性，讲无为有无为的法性，即便它是方便说，也不能背离，知道吧？所以要想方便教学非容易事啊。你对语言的施舍，你有这种能力，你可以施舍语言符号来教育人。但问题，你的施舍，你看啊，活于众生处，说五蕴，不说六蕴，不说四蕴。他讲处的时候，讲十二处，不讲十三处，也不讲十一处。讲十八戒的时候，讲十八，不会讲十七、十六，不会讲十六、十七、十九。啊，他的观察是具有这种。也就是说，你看这佛法的分类，你如果开始慢慢对佛法熟了，你会发觉，你会非常欣赏，怎么那么厉害？这个事情怎么分得刚刚好？有人，我上次不是讲，有人在诽谤这个大乘法，我们不管这是不是佛说的了哈。一个人有这么脑袋写成这样，你说他还不有智慧？那不然他是什么人？我们现在看，这就是超人写的哦。能将法性谈得那么细，周边种种因缘前后一致相关，你有几种脑袋，你有几种逻辑想到这里来？你就算一般学者好了，你能写到面那么广吗？而且在涉及的面，你看涉及的多少面，戒定慧五蕴十二处所有的法能绵绵密密前后一贯的这个逻辑，这不是超人不还是什么？你就不管光这个呢，这种智慧你就信受而已啊，很细的。所以我说要安立法相，皆会清意识。假如你对整个事情缺少完整的全盘的观察，你要做适当完整性的切割，你会经常是这一块切成五块，就是会掉一块没含挂到，不然就是哪一块跟哪一块会重叠，绝对不会说这个五块切得刚好好周圆满满的。对于很多法性，你要一路上你看到之妙啊。所以你看呢，我们且不谈其他的，一个人在这样的长期的对这个法的熏习啊，建立的是非常紧密周延的逻辑关系跟观察。现在很缺少这种观察，对身心一切包括四出世间法，对身心苦集二谛的观察，乃至对灭道二谛的观察，是不是？这不就是四谛吗？对啊，一切四谛就四谛啊，他这样透过一切四谛的整体理解，是不是对四谛可以升起圣洁？的确如此啊，很有意思啊。这个不只是现代人也懒得了。宝贝，这看人哦，你不是 VIP 的不能听啊，开玩笑，所以要有一种福分啊哈。好，假立名想，所以这个假立也会随便假立，也是应于如幻依他众生实际上业感的种种业力的显现相应的而施舍的。哎，好，善男子，言无为者，亦是本师施舍假施舍具。若是本师假施舍具，即是遍计所及言辞所说，若是遍计所及言辞所说，即是就近种种遍计言辞所说不成实故，非是无为。就是说就近啊，就近说就近不成实故啊，所以这个就近变成在描述说它就近是不成实的啦啊，所以非是无为啊。我把它连这样看也许会比较适合一点啊。所以说变成我即便讲无为，也是种种条件里面去显现出来。那真实无为就是真实空义，是吧？云以道断啊，离名言的。但我现在要讲无为的时候是一种方便，那我方便施设有为无为，让你真入无为。我施设有就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是假名，你看吧，连空也是假名。但当你借着这个施舍而入圣智的时候，所证的空是什么？ 缘起道断，心行出灭，是超越语言道的，是超越的。善男子，缘有为则亦堕缘言辞啊，色离有为无为，稍有所说，其相异耳啊。然非无事而有所说，何等为事？讲无为还是有道理的。为诸圣者以圣智圣见离名言故，现等正觉啊，即以如是离言法性，未欲令他现等觉故，假立名想，谓之无为。所以你看啊，当我们在前面讲的，当我们要讲有为无为的时候，你一般来讲，这个就是我们的修学佛法的技巧。哼，这个有时候说法很怕旁边人干扰呢。我刚才在建立法性的时候，旁边人讲说，那不是都空的，那楼梯都还没站稳，你跟他讲不要踩，嗯，是不是？也就是说，其实很多东西它一个过程里面啊，因为我刚才讲了，它现在有点混。那因为它在建立有为无为的时候，它有法性的差别。所以我在讲有为的时候，有我有为的定义，无为的无为定义。我这时候要让你对有为无为生一个分别。那因为这个分别以便于进行下一步的观察。所以在建立这一个分别的时候，不容许你去动摇他的信念。也就是说，我们在跟你讲端正法的时候，不要跟我讲一下讲什么空啊，那个讲完他就完了。他是一个次第，有的人能在这里提升，没有的就停在这里，至少人天善法还守得住。有的人就是在人天善法守住了以后，以此为善桥再往上提升。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前面这样讲，其实他叙述有为无为的用心都是有事，有事什么？都是为了善巧。那即使为了善巧，有为跟无为是不是法性会不同？在世俗地的案例是不是也会不同？那这个不同必须要加以尊重。在你还没对有为无为法加以掌握的时候，你就把有为无为法的分际给打掉、混乱掉的时候，他的修行就没路修了。跟前面我讲的一样。所以有时候很多人呢，我们苦心经营安排，他一句话就没了，就没了。好，就是好不容易他谨慎逐渐要成熟的时候，竟然把他说这是假的，他突然一假的话，他心就不踏实了，所有法相的建立的意义和他的善巧就被这么一句话给全部打掉，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像我们昨天所谈的，你都可以讲大话，而且在法上我也许你有可能只要一句佛号就可以到底，可以。我相信这里面也隐藏了很多对佛法的皈依，但还是一句话，有用没用你自己要随时斟酌。嗯，一句佛号可以，有的人可以。为什么？我的一句佛号跟你的一句佛号，我的一句佛号是因为宿世因缘具足，我里面有条件的，你的一句佛号里面空空的，所以我念得下来，你念不下来。那你就我跟你，我念佛一句你也一句，但你不针对你的问题，你应该再加点东西，你就把它跟我等同，一等同我能成就，你不能成就，是不是？所以就一句话，就是缺少缘起观才会这样。一个法抓了，就要普遍于一切法上。所以我们说很多修净土法门也就是这样，以一个法门傍其他法。这其实我说净土法门的功德都还没得哦，毁谤法的罪过都已经深很多了，对不对？他缺少对这个法门的整体的认识，才会产生这种类似宗教，有点宗教狂热那狂热式的那种崇拜。其实这个很糟糕嘞。嗯，你看像现在有些，我不是讲说，所有东西全部拿掉，甚至我那时候有一个居士跟我讲，那听到一个大德讲，如果你现在诵其他的经，要去忏悔。 这厉害厉害厉害，这我就不知道怎么。我说你有机会把那个资料找给我，我看一下。哎，不过类似这种荒谬的语句，早已经听了很多了。啊，类似，哎，《金刚经》是讲给禅宗听的。《金刚经》怎么会讲给禅宗听的？《金刚经》佛又没有讲说《金刚经》，哎，他讲最后加佛讲完的时候，他就跟就小孩子讲，跟小孩子玩切斗，切斗意思讲，小孩子讲就暂停的意思了啊。我还没，我忘了讲，哎，末法听《金刚经》的，只限禅宗的哈，你们末法念诵念佛的，不要读《金刚经》，会有这样吗？这完全都扭曲法义啊！这你不要，我常讲有些东西一句话出去，尤其现在是网络啊，大家都信你啊。人家像我们这个小和尚，人家不，我们的我管道少了，下的毒毒不了，毒不死多少人了。你有大和尚，你讲话就要很谨慎，为什么？因为那个毒一旦做了，你会毒死很多人，你也收不回来。我告诉你，你一旦讲错都收不回来哦，收不回来。所以其实现在像我们这样随便就上网，这个实在是，不要带狂妄，认为自己讲得非常好啊。但只是因为现在为什么要上去？因为别人帮你上了啦，你不上，别人也上了。我这个就是都要很谨慎，一个法错误以后影响好多人，尤其是很关键的法。所以我今天中午才刚来有讲到那个当来辩经里面有类似的意思，就是佛法越说越怎么样，越媚俗，讲的是世间王道的东西，佛法的滋味道一直不见了，乃是到后来天人哦都不护持，天人看到说法的痛哭流涕，法不是这样啊，你们怎么讲成这样，他哭到就离开了，不护持。你要讲，哎呀，人天供养，他不丢石头就好了，还这个供养你，因为他所以那个在当来辩经就强调，就是到一道理，你可以善巧，他当然没有讲善巧，就是再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就算不懂你也不会随便扭曲。我知道他要强调的是那个精神啊，不能随便扭曲法义哦。那我们现在佛法就是方便再方便，方便到最方便，对你现在方便，我再方便，方便到最后法都不见了。一时方便造的伤害是很大的。好，我们接着来看五七八四页，最圣子如何此事比诸圣者，以圣智圣见离名言故，现等觉即如是离言法性，为欲令他现等觉故，假立名想，或未有为，或未无为啊，到底如何此事比诸圣人，为什么要这样，为要令众圣也入火正觉，然后立这个有为无为啊，他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善男子，如善幻师或彼弟子住世渠道，积极瓦砾啊草叶木等，现作种种幻事啊幻化事业，所谓象身、马身、车身、布身、莫尼、珍珠、琉璃、罗贝、碧玉、珊瑚、种种财骨库藏等身，若诸众生愚痴顽钝恶慧种类无所晓知，以瓦砾草叶木等上诸幻化事，见以闻以作如是念，此所见者，时有象身，时有马身、车身、布身、莫尼啊、珍珠、琉璃、罗贝、碧玉、珊瑚、种种财骨库藏等身，如其所见，如其所闻，坚固执着，随起言说，为此第十余劫余劫余妄啊！哎，你看，他是比喻，就是说他用很多东西变化出来，那很多人就开始说：“哎呀，这个真的有这个东西。”那众生真的也这么认为，因为他在他的认知里面。他就停留在他的习性的判断里面，他认为真有，那就是说如其所闻坚固执着，随起言说，随起言说，说什么样，我看了这个真的，大家看了，尤其我们现在大家一起看的，那更坚固， 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环境里面啊，我们很难修行，为什么？别人的看法会影响我们，但别人的看法如果对那就好，但别人的看法是世俗见的，所以当我们不断在观察这个世间无常的时候，世间的种种刺激都告诉我们它是这样的，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因为怎么讲，你看到的是像马车，对不对？他也看到像马车，但其实它是变化出来的啊。魔术大卫是吧，诶，那个真的也真的是很特别哈。像有些魔术真的，我只是没现场，真的想爬上去打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过这个魔术弄到最后就是用种种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看，你看你看如此我看如此，所以大家都这样看，所以大家都这样看证明我看的没错，我看的帮助你证明你自己所看的没错，所以众生的这种颠倒见让众生的颠倒症更加坚固。所以唯有一群圣者，一群亲近同见同行的人才在法上可以滋润，否则的话这条路要靠你一个人独撑到底啊，真的难，对不对？我们见要稳定的就没问题，我们见不稳定，走到这里这个说这种，这一种说这种，那走出了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到处所说的都跟我们的认知所体会的佛法不一样，这时候你很难去抉择谁对谁错，因为你的见还没稳定。所以越是末法闻法要成就就越难，所以必须要反复一直从不同的面向，但却不混乱的集中在一个法义上反复的琢磨，让你的见成熟，这才是将一个人才给训练出来。我知道像我们现在东听西听东听西听，到最后你都不知道何者对，好，这个真的很难啊。所以你看我举的例子就是说魔术师变魔术师他变出这个东西，每个人看都一样啊，所以大家都就认为真的，但其实，那你看，如其所闻，坚固执着，随其言说，此是弟子一皆愚妄。其实他才愚妄了。好，彼后时应更观察。啊，这个观察怎么观察？前面讲的十二处啊。你所认知的法依什么安立？你对这个境，对这你所缘的这个东西，如实重新跟观察检视，这时候你会看到，其实只有组合的东西，并没有真实的相跟妈的自信在里头。若有众生非愚非钝，善慧种类有所晓知，于瓦砾草叶木等上诸幻化事见已闻已，作如是念，此所见者无实相身，无实马身车身布身莫尼珍珠琉璃罗贝碧玉珊瑚种种柴骨枯肠等身，然有幻状迷惑掩饰，于中发起大相声响啊，或大相声差别之响，乃至发起种种柴骨枯肠等响，或比种类差别之相，好，他就说他能看到，他说其实是没有，然有什么？他承认什么？然有幻状，就类似幻状迷惑掩饰，就是让我们会误以为，他并不否定，他除了不执着他的自信，但他有没有否定他如幻的功能？没有，他知道。所以菩萨到最后他不是遮遣，他因为不遮遣这些如幻有的时候，他对众生的悲心才会生哦。我们现在很多人观空以后就生不来，就是说因为他依他如幻没关，他只是把它当如梦幻的那种，如梦幻是方便你隐射，但你把它当真的像梦幻的话，变成就啊不实在，我何必慈悲。那我们要讲说 虽是无自性，但如此因缘，却有如此因缘果报，众生在此中是受如此，在他来讲是真的苦，真的乐，真的要轮回。这时候众菩萨就是知其本来不无自性，众生不应该受此苦，因为颠倒，所有依颠倒故有这些如幻因缘的，对众生来的真实果报。所以这时候他会怎么样？对众生的那个苦会关得很细。所以很多人修空到最后那个悲心也跟着停下来。这时候你大概也知道，这里面空，有的人是不纯熟，有的人是断灭，有人断灭掉。所以修空的人往往到最后对很多差别事啊不懂得观察。但其实佛法缘起，佛法菩萨道啊，在讲空的时候，他反而是什么？很尊重缘起。所以尊重缘起的时候，对事情的细微观察都很细腻的哦。我常我之前讲说，一个身心定的人，对一个事情稍微一点差异，他就知道此法跟前法已经不同。对众生缘起这些差异不没有差别，就像我们前一刹那跟我后面刹那没差别，但在菩萨来讲，正因为看到差别各个不同，所以你没有移到下一刹那，一个法都不曾真实停留过，一法不等一法，为什么？前法不可得，后法不可得，每一法刹那差别不同。所以菩萨在观察很多地方非常敏锐，一稍微差，而不是一种笼统含混。笼统含混往往修定的人或者喜欢极静的人对法的观察就会不足，就容易衍生了一种敷衍的过失，轻忽的过失，对法的观察就不够细腻。但菩萨里面在这种观察里面，他每一个地方缘起都很细腻。所以我不是讲说有些众生他苦，他描述他的苦，但菩萨除了听他苦之外，还知道他苦哪里，而且有些苦他还没讲出来。就像一个人生病的人，医生我好痛啊，是这样，他说哦这样哦，你好可怜哦，你不止痛这里，你是不是脚也痛？你怎么知道？因为都相关联了。你是不是后面也痛？是啊，你怎么知道？他没讲出来，全部都讲出来。为什么？他看到连结关系，他看到很多的因缘，在一个把脉当中都能看出来。所以就算众生菩萨都能观得出来，为什么？他尊重缘起，他尊重缘起。好，我们休息一下。